郭松龄拉着他夫人的手，心说这女的比我都敢的好嘛，但是心里头也觉得挺宽的。你做的没有错，既然这样，我心里就乱了平了。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在京津一带布满了张作霖的爪牙和耳目，一旦被他们发觉，这三个太不利了。是啊，我就盼着你回国呢。咱那些好朋友不止一次向我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没想到你回来就这么快。马上传我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在意大利医院我的特等病房跟我的弟兄们见见面，开个紧急会。到他老婆奔走，把第八军、第九军、第十军那里边郭松龄的部下铁哥们30多个都找来了，但来不能聚大帮来，一会儿来一个，一会儿来俩，表面上来看病检查身体，实质来开会。晚上10点门窗关闭，大伙见了面。来这些人其中有6个是师长，5个是副师长，还有9个旅长，4名副旅长，剩下是团长，没有小的。这都是经郭松龄的手多少年培养起来的最亲近最亲密的战友。郭松龄简单通报了到日本官曹的前后经过，毫不隐瞒，他见着韩福义的经过也讲述一遍，然后把余承安奉张作霖所差秘密到日本活动，向日本借款买枪买炮，要积极扩大内战，不久战争就要爆发，把这些事都说了。在场的人一听，眼珠子都红了，张作霖了，再叫我们卖命啊，没门，我老给你卖命了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扩大地盘，金银财宝源源不断都存入外国银行，他妈这人们抛头颅洒热血，我们怎么了？不干了。大家一致表示问郭松龄，那么张作霖一意孤行非要打你怎么办呢？第一劝阻，第二反对，第三如果张作霖低言逆耳还问我要倒戈，到了那时候你们能不能帮我的忙？那时候是二话没得说，夫人韩淑秀过来了，四平文书官平印，大家别头脑一热表示决心，到了时候再变卦啊，那怎么能呢？那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稍等片刻。他夫人的更厉害，一会儿拿个托盘，里边全是白纸，上上的好白纸，文房四宝往桌上一放，签字吧。你们不重要吗？签字。这玩意儿可邪乎，白纸画黑道，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。你看说话这玩意儿可以否认。我没那么说，你听错了。我没那么说，铁嘴钢牙就不承认你没辙。但是要写在这上头，改变不了。郭松龄头一个提起笔来，啪把自个儿的字签上了，大拇指印盖上，往下传。紧跟着几个师长签了字，手牙一声。旅长、团长， 你说就有那胆小的，一看这情况也不能拉稀，硬着头皮。我先去，先生就上了战车，再想退没门了。郭松龄把他们欠完这个门单交给夫人保管，千万别丢了，锁到保险柜里头。后来散了会了，告诉大伙听我的命令，直接把军队抓住。张作霖不管派谁来，也不能听他的指挥。大伙表示全都同意。散了会了，呀，韩书秀一看这么多人捧丈夫的场，心里当然是高兴。郭松龄高兴的是，在上日本期间，三个军没有变化，幸亏回来的及时，晚了就不好说了。现在军权还在掌握之中，这三个军是一个军团呢，是奉军的灵魂和军华，又是主力，都在郭松龄手里掌握着。第二天，经过他妻子联系，又见了冯玉祥派来的特命全权代表，正在小会议室谈着呢。张学良来了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，包括郭松龄在内都大吃一惊，心说不好啊，张少帅早不来晚不来，在这个关键时刻到这看我，莫非我们没加检点走漏了风声不成？时间不允许他思考的，郭松龄立刻做出决定，散会，你们都走后门。这些人赶紧戴上帽子，披上衣服，蹑足潜踪走了。郭松龄告诉副官迎接少帅，让到小客厅，然后他回到病房，把病人的衣服穿好，对着镜子化化妆，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，然后呢由他夫人搀着他，装作有病的样子赶奔小客厅。其实他进了客厅一看呢，这么长时间张学良还没进屋，干什么呢？张学良到了之后，先找着主治大夫了解郭松龄的病情，可这时候呢，副官就迎上来，这参见少帅两。我们郭司令说在小客室迎接少帅，哎，不着急，我先看看啊。就这么的，张学良把手套摘了，非常认真的看了郭松龄的病症，其实你看不出毛病来。这个主治大夫是郭松龄的人，这个病症假的，主要郭松龄什么病呢？神经痛，浑身骨头几个疼，需要长期的观察和治疗，打的什么针，服的什么药，开列的非常清楚，一天一天一天，主治大夫都盖了章。不知道张学良是故意找毛病啊，还是关心郭松龄的病，他把这个病治看得非常非常详细。 副官在旁边立正站着等，一直看完了，张学良又跟主治大夫谈话，了解了病情。主治大夫晃晃头，哎呀，少帅，郭副司令的病很严重，看表面上没事儿一样，实质百病缠身，要不及早治疗，等再过两年，恐怕这个人也就废了。所以留在医院，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。大夫，要这么说，郭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很难说，很难说呀。我看起码一个月之内不能离开医院。好吧，谢谢。张学良了解完了，做到心里头有数，在那个副官陪同下转身够奔小会客厅。进了小会客厅，郭松龄在这坐着呢，夫人在旁边站着。张学良跟郭松龄的关系那太不一般，比亲弟兄的感情还亲，但又像老师跟学生差不多。张学良小跑来到郭松龄近前，拉住他的手，茂琛，听说你病了，我的心呐非常沉重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你的身边。看到你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就放了心了。其实张少帅所说是发自肺腑啊。张学良这个人还爱动感情，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有点湿润。郭松龄呢，一手捂着前心，装出病态，欠欠身。人这一生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闹病的？多谢你关心，来，坐坐坐坐。张学良挨着郭松龄并肩坐下，韩书秀赶紧端茶拿烟，在下头张罗着。但是他们二人谈话的时候，这位夫人远远的躲开，为什么？这是规矩。男人谈大事，妇女不能参与，甚至不能听。不像一般的一点知识和教养都没有，人家这谈公事，这妇女在旁边七嘴八舌的也跟着插话，也发表自己的见解，那能行？韩书秀夫人那是名门之女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久在官场，能不懂这个？所以轻轻的关上门，他退出去了。小会客厅就剩下郭松龄将军和少帅张学良。郭松龄偷眼睛观看张学良，发现他的表情、说话的语气不反常，也就是说明好像张学良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。如果他对自己起了疑心，知道我正在干什么，他再能控制也不能这样。所以呢，郭松龄的心呢就放下了一半。那位说张学良从哪儿来？ 他知道不知道郭松龄正在干什么？您别忘了那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郭松龄从日本偷着回来，尽管他住到一个立医院，很少出头，都是他的夫人上下奔走，那么外界就一点也不知道吗？不见得吧，有人在暗中早就给注上意了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屋里都谈些什么，但这些反常的动作，有人记在小本子上密报给张作霖。也就是说，张作霖在京津一带布下了大量的耳目，甚至监视着每一个人的行动，也包括郭松龄在内。那你要想听清楚，咱们还得从张作霖身上说起。现在张作霖呢，不敢在北京待着了，尽管他大批军队驻扎在京津一带，由于呢跟国民军的冯玉祥再度发生摩擦，张作霖觉得在这不保险，所以呢回到奉天大帅府指挥全军。首先呢，他得了个不好的消息，特别是南省老百姓起来反对奉军，因为奉军的纪律太差，引起公愤。大耳朵孙传芳利用这个机会自封五省联军讨贼总司令，再加上洛阳的吴佩孚也跟着来了劲儿了。吴佩孚虽然说打了败仗了，元气大伤，但是还有一定的实力。吴佩孚要报当初之仇，也跟着站起了摇旗呐喊，自封十四省联军总司令，联合孙传芳对付张作霖，结果把杨以平、常荫槐都赶出南方啊！奉军整整损失了三个师、两个旅、六个团，就好像押宝似的，时间不长都输在里边。张作霖在帅府得到这个报告之后，一摇把椅子就蹬翻了，太和宴茶手里端个小壶，这小壶是乾隆年间的，据说是宫廷的贡品，乾隆皇帝经常拿着它品茶。张作霖爱不释手，由于嫉妒，把这壶摔了个粉碎，跺着脚吧。第一，骂孙传芳大耳贼、大耳朵，我跟你就完不了。你把我赶出长江流域，你等着我，我张某人说话算数，迟早我要报仇雪恨。吴佩孚，你还想还魂呢？没门！他先骂这些人，其实这些人能听得见吗？这叫一种发泄。好嘛，张作霖像疯了似的，在老虎厅嗷嗷这顿吵吵，外头秘书、侍从、武官、副官好几十人呢，吓得腿肚子都转进，大气儿不敢出，一个个听着，就等着张作霖随时传他们，谁还不敢离开？
赵作霖骂完了孙传芳他们之后，又骂杨武平、江登选，这个小诸葛，你怎么给我算计的？丢人、现眼、废物连篇，这三个几天给我损失了这么多人马，你们连看家都看不住，还有什么脸活呢？我枪毙了他们。外边人听着跟毙猫鼠差不多，都知道杨宇清跟随大帅多年了，交情至厚。如今大帅的眼里杨宇清都什么也不是，居然能说出要枪毙他的话，可见大帅真动了肝火。成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外头喊了一声：“杨参谋长到！”那杨宇清来了，大伙一看，完了，完了！心说：“你等大帅发完脾气再来，你怎么顶烟上？”张作霖一听，来了，好王八羔子，我正找你算账。张作霖分批正叫他进来，转身坐在圈几上，呼呼喘粗气，空气特紧张，就听见一阵响亮的皮鞋声，牛皮底的皮鞋踩到方砖上，咔咔咔咔咔咔。杨总参谋长满面春风，乐乐呵呵走进老虎厅，有人把帽子大衣接过去，他里边仍然穿着笔挺的军装，满襟撒花，不像是打了败仗单身逃跑的将军，好像啊到哪儿参加什么宴会，吃饱了喝足了回来那个劲头。他看了一眼张作霖，然后行了礼：“大帅，您挺好吗？”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，心说：“你们个臭美的德行，简直是禽兽！”